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不辞辛苦，深山林场遍传真相》，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与大法结缘的，从时间上来说是个老大法弟子，但我却只挂了个大法弟子的名，并没有真正的实修。直到2016年我才从磨难中醒悟过来，踏实修炼，勇猛精进。我今年56岁，从小在山里长大，我的家乡是在东北一个县级市大山深处的林场里面，这里山高林密，非常偏僻，父母都是林场的工人。到了结婚的年龄，我也没能走出闭塞的大山，嫁给了林场的一名工人。结婚后，丈夫收入不够养家，我就用勤劳的双手在大山里面开了三顷地，靠种地维持生活，供两个孩子在外地读书。我们这里虽然偏僻，但是大法的福音依然传到了这里。1997年，一个熟人向我介绍说，她丈夫练了一门功法，可好了，干活不累，还年轻。这句话打动了我。我常年种地，家里活多，就我一个人干，练功后干活就不累，那我就更能干了，那就练吧。熟人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让我先看看书。那时我白天干活，晚上看书，看了一遍之后觉得这本书挺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书。可是我整天种地干活，没时间看书，就放下了。等到冬天农闲的时候，我就去了练功点，跟同修学法练功，农忙的时候就撂下了，以干活为主。家里家外的活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公公婆婆家有活也让我帮着干。虽然我学法不多，但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事为他人着想。我丈夫后来提干，从一个林场工人当了单位的小领导，每天早出晚归，过日子跟他好像没有任何关系，而我则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所有的时光以过日子为主，为了这个小家不停地忙碌。修炼对我来说，就像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终是闻道，若存若亡。而我的贤惠朴实能干，最终也没能换来丈夫感情上的专一。在现代社会这个大染缸中，他随波逐流，在外面吃喝玩乐，有了外遇。我一直想挽留住这段婚姻，可是怎么劝他，他也不听。最终他抛弃了我。2014年，我们解除了婚姻关系。第一部分，迈开步子救人。离婚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气恨、委屈、抱怨，整天纠缠在情中不能自拔，心里委屈的总想哭，看见熟人也想哭，恨得咬牙切齿，恨他对家庭不负责，做出对不起我、对不起孩子的事。这么多年我辛辛苦苦地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最后落了这么个下场。离婚之后他又升了官，面对名利情的考验，更是让我内心难以平静。我人瘦了许多，没有了精神。2016年正月，我最亲最近的人母亲离开了人世，我再度陷入痛苦当中。母亲一直陪伴着我，关心我，每天帮我买菜、做饭、料理家务。我上班，孩子在外地上班，母亲走了，剩下孤零零的我一个人。终于我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人倒下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我才知道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真正意义，万古机缘为法来。 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常人是为情活着，而我是修炼的人，理应修去名利情的。沉重的打击使我猛然惊醒，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人的使命，我并不孤独，我还有师父呢。师父一再延长时间，等待大法弟子都修上来，掉队的跟上来，其中就有我一个啊。想想这些年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没有实修，迷在人中，忘了来世上的目的，险些毁了自己。我不能再辜负师父的慈悲等待了，我要放下情，走出思，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2016年的春天，我弟的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绑架判刑，明慧网倡导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不等不靠，在同修的帮助下，顶着压力在家里开了一朵小花，建了一个小资料点，自己做资料，自己出去发，同时还供给几个老年同修。那时我是骑着自行车去乡下各个村屯，挨家挨户的发真相资料，发了一夏天，我住的方圆几十里我都发遍了，为的是给以后面对面劝三退做铺垫，只要是有路的地方我就去，也不管哪儿是哪儿。到了冬天我就自己上楼发，一次发一栋楼，六个单元六层。那时我打印的是二合一的真相小册子，带着方便，每次出去都平安的回来。当我把自己融于法中的时候，师父就给我解决了经济上的难题。2016年8月，我所在的林业局给了林业工人子女一次厂办大集体退休的机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报了名，2017年我就有了退休金，生活上有了保障，我专心地做三件事，修炼上更加勇猛精进。2017年初，我结识了一位临湘的同修 A，他很早就下乡挨家挨户地讲过真相，去乡下讲真相很有经验。我们这里是北方的一个农业县城，农村人口居多，大量的众生还没有得救，去乡下讲真相太需要人了。我也有去乡下讲真相的愿望，经过交流，我俩达成共识，决定互相配合，去乡下挨家挨户讲真相。为了提高救人效率，我就买了一台旧摩托车作为代步工具。北方春耕时节，年轻人都在地里耕种，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在家，村子里没有多少人。我和同修先去了他的老家，通过我们讲真相，人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是保平安的，还能驱病健身。我们送给老乡自己制作的真相挂件，上面刻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都争着抢着要。我们善意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挂在家里好看的，常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心里就敞亮，能驱病健身。这时一名妇女说，你刚说完我心里就敞亮了。他们明白了真相，更加珍惜真相资料，有的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并说谢谢大姐，你们辛苦了。同修告诉他们，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来救度大家的，感谢大法师父吧。这时有个司机说，那我就谢谢大法师父。接着就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我们先去地势高的地方，然后再去低的地方，农民都在公路的两边耕地播种，我们俩就穿梭在两边地垄沟间讲真相。乡下人淳朴善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有的还让我们到家里休息 吃饭喝水，我们会诚恳地谢绝后继续讲真相。给地里干活的人讲完了，我们再去村子里挨家挨户地讲真相，不落下一个有缘的人。农忙季节，地里干活的人多，为我们讲真相提供有利条件。九天时间劝退了650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用心实践。师父要求我们大法修炼者要整体提高。开始时是我们两个人下乡发资料讲真相，后来我们悟到不能只是我们两个人提高，我们应该配合整体共同走出去救人。我住的地方是一个省直林业局和地方大镇，一条火车道是分界点，车道两边都有一些同修，但都没走出来。于是我就去做不是协调人的协调工作。经过切磋，我和 A 又带着两个同修，四个人两部摩托车出去讲真相。我和 A 分开，每人带一个同修。这两位同修以前也讲过真相，就是胆子小。头两天出去，他俩只是帮我和 A 记三退名单，发正念加持我俩。过了两天，他们就都能独立给人讲了。我们四个人两人一组，一组一条街，有开前门的，有开后门的。我们两个人一个走前门，一个走后门，人多效率高，四人分开，两个人负责一个屯。我们地区周围和四个镇的大小村屯相邻，我们基本上都走了一遍。每次下乡讲真相，都能劝退七八十人，多的时候100多人。骑摩托车从远到近，挨个屯的挨家挨户的讲，带着各种真相资料挂件，对方听明白之后再送上一本真相资料，不同的人送不同的资料，告诉他们有退党服务中心的网址，可以上网了解情况，上网给亲朋好友做三退。去乡下讲真相，常会遇到有人干扰，有的不但自己不听真相，还干扰其他人听，阻碍我们救人。我想大法是有威严的，不允许众生对大法犯罪。有一天我们在讲真相的时候，碰到一个信其他教的人干扰人听真相，我严厉地说，不听可以，不勉强，但是你没有权利阻止别人听真相得救。84000法门，信哪一门的没有？你能阻止得了吗？他没敢再多说话，躲一边去了。还有一个不明真相的人被谎言欺骗，不分好坏，我们给他挂历他接受，但告诉他三退保命，他就火了，把我们赶出家门，还拿着手机扬言要给派出所打电话来抓我们。我严厉地对他说，我们没犯法，法轮功是合法的，你诬告我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警察来了先抓你。他一听就蔫了，转身回屋去了。不能像我们一样下乡讲的同修，就在镇子上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老年同修在家附近讲，不能讲的就出去贴大法真相不干胶。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各个小区楼道里几乎都贴了大法真相不干胶。不认识字的就在镇上发真相资料，挨家挨户的发，小区的楼房大街小巷都发遍了。由于我专心地做三件事，师父在梦中点化我跟上了正法进程。梦中同修每人骑个赛车，排着一字队飞快地前行，我骑着赛车横穿插入队中，和同修一起飞快地前行。第二部分，大疫来袭，救人更急迫。2020年的中国新年与以往不同，一场中共病毒突然爆发，迅速地席卷中国并扩散到全球，讲真相救人到了一个新的节点，迷中的世人面临着生死抉择。这个新年我是在姐姐家过的，姐姐在山上的旅游区有个家庭旅馆。大年初二，旅游区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地区，对每家旅馆做调查，有没有武汉的游客。我才知道武汉爆发严重疫情。事情来得太快， 疫情一定是非常严重了，否则不会连山区都紧张起来。我在姐姐家再也待不住了，救人如救火，我是大法弟子，使命在身，不敢有半点耽搁。大年初三我就匆匆地下山回家了，我走的那天山上的景区就封了。第一小节，封城前后救人不停。初四同修就到我家来说，瘟疫来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救人。我当时也有点懵，不知该怎么做。打开明慧网一看，太好了，已经有这方面的交流了，我们的心就踏实了。因为我家是个资料点，我从明慧网上下载了疫情到来如何自救和疫情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这两篇文章，打印成单张，就和同修去大街上面对面的发。街上的行人都来去匆匆，没有讲真相的机会。我知道只要他们接了，回家看后能转变观念，相信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度过劫难。接着同修们就分片把大街小巷、市场的三个大门、小区内周边的村屯都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标语。疫情期间每家只许一人出去购物，实现两小时。我和同修非常珍惜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每天都出去。尽管时间有限，但在师父的加持和帮助下，每次出去都能遇到几个人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那时感觉时间就像金子一样珍贵。第二小节，利用自己的特长与同修配合救人。早年我在山上种地的时候就学会了骑摩托车，我的驾龄已经有20多年了，技术娴熟。尽管已经是50多岁的人，但骑起车来一点也不输给男士，骑得很快很稳。从2017年开始，我就骑着摩托车带着同修下乡救人，摩托车成了我们下乡救人代步的有力工具。只是以前的骑程只有几十里。2020年疫情解封之后，5月初应两位老年同修之约去山里发资料，在山上发了3天，往返有5-600里的路程。因为路远，路况又不好，加上我的摩托车又老又旧，一路颠簸到家，感觉浑身骨头架子好像都要散了。回家后时不时就得躺下，4天后才缓过来。我们这儿是个县级市，乡下人口众多，还有很多众生没有得救，真相资料发的也少。前些年有下乡发资料的同修，很多都遭受过迫害，现在没有人愿意下乡发资料，而且还缺少交通工具。疫情解封之后，市里的同修 C 想让我骑摩托车带着他下乡发资料，因路远，山区路不平，骑摩托车太累，我有点打怵，就没有表态。后来听说他和他那边女同修配合，他坐在摩托车上发资料，发得很快。我一想，同修的需要就是大法的需要，我应该无条件的配合。我的摩托车太旧了，为了方便救人，我就买了一台二手的好牌子的摩托车。这台车速度快，减震好，有劲还省油。城里的那位同修骑摩托车只能跑中短途，而我们市的面积大，所以有很多偏远的地方。同修 C 就一直希望我跟他配合去偏远乡下大面积发资料，把救那些地方众生的责任承担起来。都知道更严重的疫情会出现，我们一定得抓紧时间，在大难到来之前让世人了解真相，远离灾难。我与同修 C 以前就配合过，他觉得我车骑得又快又好，他可以坐在摩托车上快速发资料，我俩在一起是黄金搭档。 我和同修 C 骑着一辆小小的摩托车，大白天在乡下各个村屯的道上跑。我在中间骑，同修坐在车上，把真相资料都准确地抛进各家各户的院子里。他还能双手一左一右地做，速度飞快，效率特别高，一个村子一会儿就发完了。我俩骑着摩托车跑遍了我市的东西南北各村落，2020年一年就发了20000多份真相资料，连我们自己都不太敢相信，居然能发出这么多。看看地图，一些偏僻的山村过去的空白点，我俩都没落下。师父正法快速推进，如今我与同修 C 继续用这种方式发放明慧网发表的新真相资料。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我的体会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我们用正念神念做才会有这种结果。开始头两次去做时，我来回骑了200-300里的路，回家还要做资料，非常的忙碌，真的是很累很累很辛苦，每天面对的都是单程100里以上的路程。当心里感到不稳时，我就想，我不是神吗？神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当有了这个神念后，我就不觉得苦和累了，而且跑起来真的好像有神助一样，一点也不累。一次遂问我，姐你累不累呀？我笑着回答，不累，我不是宇宙金刚吗？怎么会累呢？第三小节，在台风中前行。2020年8月下旬的一天，清晨黑云压顶，不知道雨会什么时候下来。我想也不能在家等雨呀，就和同修 C 带了50本资料，去了70里以外的一个镇上，想去面对面发资料劝三退。一路上感觉那黑压压的云好像跟着我俩，暴雨随时都会对着我俩瓢泼下来一样。我们就在心里求师父帮我们不让雨下来。就这样整个一上午，我们连发资料带讲真相，人们似乎比以往更认同大法。发完资料我们就赶紧往家骑，刚出了镇子10多里，大雨就来了。路的两边没有避雨的地方，又没带雨具，只好继续冒雨前行。雨越来越大，还刮着大风，雨水模糊了视线，我不断地擦拭帽盔上面的罩。一会儿的功夫，我们的身上就湿透了，浑身冷得打哆嗦了。终于安全到了市里的姐姐同修家，去取我们放那里的包。两位姐姐说，在这住下吧，衣服都湿透了，多冷啊。C 同修说，都湿透了，直接回家吧，别给姐姐添麻烦了。我想也是，既然都湿了，不差那么一会儿。我又在风雨中骑了50里的路程才回到自己的家。后来同修告诉我说，那天风雨交加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台风美沙克袭击东北，那次多地狂风暴雨连绵多日，是东北地区从未有过的。我市周围庄稼也都倒地趴窝，难怪那天的狂风暴雨似乎要把我们的摩托车和我俩卷起来似的。幸好我们有师父保护，才平安回到家。第四小节，大山深处正念脱险。我市的东南部是山区，在大山深处分布着多个林场，这里山高林密，非常偏僻。疫情出现之后，这里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直到2020年9月28日那边才解封。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我非常高兴，能去那里发资料了。那里多个林场中有9个还是空白，我要不去那里发资料就没有人去发了。我在那里出生，那一方的众生都是我要救度的。那里还有一个本地区非常有名的景点，景点所在的林场是最大的一个。每年秋季黄金周期间，来自省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里观看色彩斑斓的迷人景色。游人多，自然就是发资料的最佳时间。 平时人少，来个陌生人还会引起当地人的警惕。同修 M 的家就在这条路线上，他正好下山到林业局办事，在山下的家中住了四天。我约他跟我去山上，把那九个林场的资料发完。第二天早上九点，我俩带了500份资料，骑着摩托车出发了。到达第一个林场，只需100多份资料，我们很快的就发完了。因为是秋收季节，农民都忙着在地里收割，林场里看不见多少人，又都是板路，骑车方便，资料发的就快。12点到了，景区所在地的最大这个林场，因为是中午吃饭时间，路上人多，不方便发资料，我们就去了上边的两个林场。这两个林场小，加起来可能不到150户人家，很快发完，再返回景区林场。我们先发道南，这边的胡同都是通的，发起来方便。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眼睛观察着周围，心态平稳，不慌不忙。道北都是死胡同，告诉同修从里往外发，看见派出所几个大字也没动心，不声不响一溜风发完，就顺着崎岖蜿蜒的盘山路往回骑。这条路是背道，颇大，在下边的山里还有一个林场，那里更偏僻，但是这一路的景色非常美，道的两边迷人的山色让人赏心悦目。但我们无心欣赏着美丽的秋景，已经是下午了，只想快点到达下一个林场。大山挡住了太阳，没有阳光的地段，刷的一股凉气让人不寒而栗。大概骑了18里地，到了山脚下，进入林场，我们从南一个向道一个向道的发，看见有人就告诉他们我们发的是救命的真相，好好看看。发到最后一个巷子，发现是一个死胡同，胡同不长，没几户人家，我们从外往里发的。同修把真相刚抛进一家院子，就被站在院子里一个穿着迷彩服戴着红袖标的年轻小伙子发现了。我骑着摩托往外跑，出了胡同，他骑上一台摩托跟了出来，他让另外一个人开着轿车和他一起跟着我们。我骑出了林场，小伙子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了上来，于是我放慢了速度，想等他跟上来给他讲真相，不能让他犯罪。他先问我，你们是干啥的？我说，我们是来救人的，发的是救命的真相资料。他的态度有点缓和，小声说，站住，站住。我没听他的，而是加快了速度，把他甩了。这时那辆轿车追了上来，我一想，来者不善，不能让他们拦住，他就在后边摁喇叭，我也不给他让道，就在大山的道上飙车。后来我稍一偏，他快速开到我们前边，刷的一转横在道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乡村路窄，我减慢了速度，看车前很窄过不去，板路边又不平，容易摔。后边车尾突出板路一块，但是土路路面平，我也没害怕也没慌，左脚用力蹬两脚，右手加大油门，像飞一样刷的一下窜了过去，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师父救弟子，师父救弟子，不允许众生对大法犯罪。开车的人没想到我一个女的车骑得这么利索，山道弯路多，他没把我们拦住，也就不再追我们了。慈悲的师父帮助弟子化险为夷。颠簸了一天，带的水果月饼也没时间吃，200多公里的路程，5个林场，往返9个小时，到家正好是发正念的时间。一进屋，儿子问我，妈，你走出去一天，我一天没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对儿子说，你知道妈去哪儿了？当告诉他我去了哪些地方后，他好像没明白，又问，你去哪儿了？我重复一遍去的地方，他惊讶地说，你可真能，你可真能。 因为他知道从家到山上的林场有400多里的路，又是山区，一般男的骑摩托车也跑不了那么多地方。我对儿子说，我是大法弟子，所以与众不同。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旷世难遇得大法，精进实修不服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今年86岁，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浑身是病，退休后两年住了三次院，做了两次手术。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不长时间就无病一身轻。20多年了，我没吃过一粒药，和我同龄的人有的已过世，有的一病不起，有的耳聋眼花，而我思想反应灵敏，腿脚利索，耳不聋眼不花，身体轻健。我庆幸自己能得到这旷世难遇的宇宙大法，虽然我不是跟班的弟子，没直接听到师父传功讲法，可师父对我的看护一样特别紧。现在就将我遇到的神奇事和大家说说。以前因为多病，我学了一种别的气功，还把那个功的师父的像挂在房间的北墙上。1997年10月的一天上午，女婿对我说又找到一个大法师父，叫我下午一起去当地朋友家看录像。我望着墙上的那个师父，心里很困惑，已经有一个师父了，再找一个师父合适吗？中午吃完饭，半躺着还在思量着，就在半睡半醒间，我看到从北墙上挂师父像的地方迎面飘来一个披着黄袈裟的裸着肩的佛像，从我耳朵边飘走了。这个佛像我从来没见过。就在这时，看到原来那个功德师父的像背对着我而去。下午我和女婿一起去朋友家看录像，朋友家里正好挂着一张大法师父的法像。我高兴地指着法像说，中午我看见这个师父了。旁边一个人赶紧制止我说，别用手指着说，意思是这是对师父不敬。在场的其他人说我根基不错，修炼后听师父讲法时我悟道，师父看我有缘，我还没学法就给我清理了以前供的灵体。在朋友家看师父录像，感到小腹部位不停地转，转得我只觉得头晕，肚子一会儿一疼，就不断地上卫生间。我知道那是师父用法轮在给我清理身体。后来我就参加了当地的集体练功，一天清早该起床去广场练功了，可躺在被窝里不愿起床，坐起来就又躺下，刚躺下就看见师父穿着黄色的练功服站在床边。我一下坐起来了，可不敢再偷懒了，赶紧穿衣服下床在家里练功。后来师父给我宵夜，发烧到39度，家人劝我去医院，我明白这不是病，不去。有这么一两天就过去了，过去之后身体比原来还轻松，精神头更大了。江泽民这个恶魔利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后，我和同修配合做正实法的事。有一次和同修发生争执，没有守住心性，他走后我开始呕吐，吐完了又肚子痛，知道是自己心性不好出现的，是自己要过的关，就没求师父。可是痛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开始求师父。那时我是坐在沙发上，就看到师父穿着西服站在床上，把一只手张了张，然后向窗户外挥去，我的肚子一下子就不痛了。我不管走到哪里干着什么，经常看到法轮在四周转，还经常看到我自己在一个透明的罩里，我走到哪儿这个罩就带着到哪儿，而且这个罩不受这个空间物质的制约，它可以穿透玻璃门， 人在屋里，罩儿在玻璃门外面。在路上骑着车子，刮多大风也刮不变形，罩儿也不随着风跑。我穿过的衣服挂在衣架上，都是闪闪发光的。老伴儿也学法练功，有一次我看到他坐在沙发上，是一个西方白人。老头走了以后，孩子们叫我跟他们一起生活，可我愿意一个人过，在自己家我愿干嘛干嘛。虽然有时也感到一个人有点孤单，但学法一入心，就觉得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顿时那种伤感情绪一扫而光。不断的有这种关要过，不断的在师父的加持下闯了过来。我独居，出入自由，同修来我家很方便，我们经常在一起学法做大法的事。我没有被孤独和亲情拖下去，不能辜负师父的教诲。70多岁的时候，我经常晚上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年轻一点的同修骑三轮车，我和另一个年岁大的坐在车上去乡村发资料，从晚上一直到半夜。我们每个星期都去，一箱一箱的发9瓶共产党。有一次骑三轮车的同修没看清楚路，三轮车翻了，把我俩摔到车下。同修正好砸在我身上，我们都没受伤，更没觉得苦。现在说起来这事儿还乐呵呵的，觉得我们做的是讲真相救人的事，特别神圣。80多岁时，一次我和一位70多岁的女同修半夜骑电车去10里地以外的地方，把邪恶造谣展板从框架上卸了下来，跪在地上使劲卷，用绳捆起来。同修骑着车，我坐车上要抱回家销毁。2米长1米宽的塑料展板很厚，很难烧，两个老太太烧了半天才烧毁。3年前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建了一个资料点。年轻同修教我使用电脑，我学会了打印，还学会了给打印坏了的补页。年轻同修鼓励我，夸我心灵手巧，学得快，比年轻人还聪明。我想是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我每天白天学法，早上起来练完功就开始做真相小册子，每天打印1-2包纸，还和同修一起做大法真相护身符，供给发资料的同修去救人。除了做饭打扫卫生，其他时间我就学法，每天很充实。今生能得到宇宙大法是我最大的幸运，我不服老，力求精进实修。师父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有个最大的心愿，就是盼师父回来，给师父磕几个头，并亲眼看到大魔头，如师父在红银寺报应中所说的天钩穿皮挂广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85岁老妪学会装电脑系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独居的85岁的老太婆，除了儿子给我买菜外，自己的事情都自己处理。在同修的鼓励下，我把自己自学安装电脑系统的过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第一，没人给我的新电脑安装系统。以前同修给我一个翻墙上网软件，我经常用它上网阅读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用的是台式电脑，后来 A 同修告诉我用常人电脑上网不安全，他说他有一台旧的笔记本电脑，请别人重新安装系统后把电脑给我使用。当时我认为有比没有好，我就要了。但是这台旧的笔记本电脑开机慢，上网时经常有乱七八糟的不健康的网页出现，很烦人。今年中国新年前，我突然想买一台大容量的新电脑，就上网查看戴尔电脑的机型和性能， 通过比较选好了型号，就让孙女在网上买了一部新电脑。买电脑之前，我也知道同修们都用旧电脑的原因，因为会安装新电脑系统的人不多。那么请谁给我安装新电脑的系统呀？首先，我找了以前给我旧电脑的 A 同修，请他帮忙找人安装新电脑的系统。可是等来的消息是，人家只会安装旧电脑的系统，不会安装新电脑的系统。我想这可怎么办呀？花了不少钱买了新电脑，还用不成。我又找 B 同修，请他找女技术同修 C。等了很久的回答是，女技术同修 C 去外地带孙子了，联系不到她。我心里很着急，怎么办呀？自己对电脑系统安装一点都不懂，可我不能继续等下去了，自己先想想办法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按照师父讲的去做，我要迎难而上，正好是锻炼意志提高心性的好机会。第二，自己给自己的新电脑安装了系统。以前在明慧网上看到也有老年同修通过明慧网学会了安装电脑系统，那么我也可以上明慧网找资料学习安装，所以我就上明慧网找要学习的内容，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开始乱找。在书签中看到天地行文库有 Windows 系统的常用教程，还有技术资源汇总，总算找到了，有希望了。我每天如饥似渴地在网上学习自动安装工具箱，安装加密系统。儿子看到我天天趴在电脑上看东西，太辛苦了。他说，80多岁的人了，还研究高科技的东西，身体吃不消，咱们花钱请人安装不行吗？我说，不是花钱的问题，常人安装不了我需要的系统。经过认真学习，我基本上知道了工具箱的主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就是组装工具箱的问题了。组装工具箱要下载软件，可这一下就把我难住了。我是退休以后60几岁才学会使用电脑的，当时也只是学会开机关机，用 CAD 制图软件画图和下载存储图纸，其他的我都不会。我现在不能退缩呀，只能前进。周末我家来了上学的大学生，我就请他帮忙下载我需要的软件，只下载了主程序。下载好后试验安装系统还成功了，可以上明慧网了。但因为下载的软件不全，还有许多小程序需要另外安装，我就一边学习一边安装需要的东西，用了几天时间逐步完善，这样新电脑基本上安装好了。新电脑容量大，开机快，上网快，也没有乱七八糟的网页干扰了，很好用。成功后的喜悦难以形容，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B 同修听说我的新电脑能上网了，他也要买新电脑，让我给他安装系统。D 同修也叫我替他买一台相同型号的电脑，并要求我给他安装好。可我的电脑系统不是我独立完成安装的，而且不是一次性把所有系统都安装完成的，让我给别人安装新电脑系统对我来说难度很大。我就想，如果能找到一个完整的工具箱安装系统该多好呀。第三，机会来了。 师父看到我是真心想学安装系统的技术，就在今年的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与师父华诞这一天集体学法时，让我和女技术同修 C 见着面了。交谈中 C 同修说他有 Windows 10安装工具箱 U 盘。我说太好了，请给我复制一个 U 盘好吗？他答应了。没过几天我拿到了 U 盘，可是 U 盘插入电脑启动安装时不知是什么原因不好用，后来 B 同修把他的电脑拿去找 C 同修安装也没成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给 B 同修建议，等 C 同修下次回来了，我们一块儿找找原因再重新安装一次。后来 B 同修和 C 同修来了，我和 C 同修俩人重新检查程序，升级了工具箱的主程序，按照安装说明要求，针对电脑是11代的，把驱动软件做了修改。修改完成后，把 U 盘重新插入电脑，进行启动安装，这次终于把所有程序安装好了。但是电脑上不了网，还是个哑巴。我又请孙女婿来下载，并安装了声卡与上网软件，这下才算真正的安装好了。当日就为 B 同修和 D 同修的两台型号相同的新电脑成功的安装了所有的东西，而且都是一次成功。次日我又把自己的电脑按新程序重新安装了一次，也是一次性安装成功，之后还给 A 同修的新电脑安装成功了。 A 同修说新电脑真好用，开机快，上网快，还没有干扰。我对安装电脑系统的知识是从零开始的，靠我自己的那点能耐是不可能做到的，全是师父的点化与启发，同修们的大力支持配合，才使我学会了新电脑的系统安装。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